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远见天下文化 Podcast 一号课堂。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一个礼拜很快哦，不过过去一到两个礼拜，我想大家其实都心惊胆跳啊。3月26号，我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 Kristalina Georgieva 在北京公开说，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分裂为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还不止两个哦。当前全球金融稳定的风险还在明显上升。真的，过去一两个礼拜哦，从矽谷银行 Credit Suisse 一直到最近的 Deutsche Bank， 大家都很担心金融风暴到底会不会发生。还有，台湾出口已经连续六次的下跌，台湾的经济展望又怎么样呢？真的像我们想的可以继续小确幸吗？今天我要分享的大概就是这两个方向的新闻。首先我们先看第一则，瑞银集团 UBS 刚刚决定挺身收拾 Credit Suisse 的烂摊子，没想到德国的金融业龙头 Deutsche Bank 又爆违约。看来呢，欧美银行从2008年以来的金融风暴危机到现在没有解除，欧美的金融股哀鸿遍野，那到底情况会怎么样？首先呢，我看到3月23号，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一码，那当然了，左右为难。他升息又担心说，哇，大家觉得说通货膨胀越来越糟糕，但是你不升息，大家又担心说会不会情况比想的严重，我觉得真的很难。可是3月24号的德意志银行股价还在跌，那传言呢是德银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就是所谓的 CDS 的利差冲到四年来的最高，所以投资人担心德银的整体稳定性看起来这个事情短期之内，不容易平缓。那有人把德意志银行的处境拿来跟 Credit Suisse 做比较，因为这两家银行都曾经为了重振旗鼓，经过几次的重整还有领导层的更迭，但目前为止看起来徒劳无功，所以这个心理层面已经开始受到一些打击。那祸不单行，末日博士罗比尼又出来了，他说明年可能会出现一波严重的衰退，还提出了一个名词叫百慕达三角洲。哇，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哦。那很多人都说呢，到底最后一张骨牌是谁？那银行危机到底要怎么解决？经济学人的标题下的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在金融不稳定和高通货膨胀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不是他们想象得到的。伦敦金融时报的标题写的则是，是什么吃掉了德意志银行？Fortune 财富杂志它的标题是，华尔街的末日博士看到了百慕达三角洲的经济风险，而且警告会出现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哇，风声鹤唳。对，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Silicon Valley Bank SVB 的倒闭事件一下子引发了市场的恐慌，那也让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了很多的争议，尤其呢，去年美国暴力升息17码，那加上最近再升息一码，等于18码，所以整个就业市场看起来又非常的热，所以呢，外界就会想说，哇，联准会到底会怎么做？果然，如预期，他只升息了一码。为什么？第一是因为疫情造成了劳动供给结构性的减缩，然后民众累积大量的超额储蓄延后消费，所以劳动市场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热，经济就很热。另外呢，大家都低估了货币政策传递机制需要的时间，就是升息升这么凶，感觉生活没什么变啊，可是其实2023年才要开始打击你。那具体来说呢，联准会的研究也告诉我们，退休后的这个超额死亡是超过350万人，所以很多的服务业缺口很大，这就是就业市场紧俏美国的原因。另外呢，其实货币政策的传递过程真的比我们想的复杂，很多人都预测大概是一年半，所以你想想看，去年3月开始这个升息嘛，那正常来说2023年真的是很危险的。那英国央行在今年2月有一个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滞后时间大概是18到24个月，所以2023年怪不得鸡飞狗跳。那由此可知呢，如果市场因为目前经济数据看起来还不错，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一直都说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就开始掉以轻心，那确实后面的危机那大家就不知道要怎么办。最祸不单行的是呢，现在大家因为恐慌心理，都在担心说，哇，今天美国，明天瑞士，再过来又德国，这都是好国家，那后面会不会还有我们看不到的未爆弹？那我会觉得，低利率低通膨真的是害死人。那因为低利率低通膨，所以很多的金融机构呢，它就开始有一种以短资长的运作。什么叫以短资长呢？就是在利率接近零的时候呢，银行用非常低的成本去吸收存款，那把这些存款户的钱拿来做长期的投资或者购买这种长期的资产，那就是这一次利率上涨之后整个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SVB 也是啊，矽谷银行自认为是多聪明的银行啊，结果他在投资配置这一次 次让我们看到啊，原来你就在做套利嘛。那在这些背景之下呢，也会让人开始怀疑，那你联准会也好，各国央行监理到底有没有做好哦？因为2018年美国最夸张，美国曾经放松对中小银行的监理，所以这次矽谷银行才会出事。所以呢，很多人就说，那你联准会就是罪魁祸首嘛。那我们再拉回来看看罗米尼喊的百慕达三角洲是什么，那我不见得赞成啦。不过在这么一个黑天鹅和灰犀牛交叉出现的特别时代哦，我们多一些警觉还是好的。他主要提到三个哦，可能在今年会发生情况。诶，第一个我蛮赞成的，家庭和企业，你会开始感觉你的收入其实比你想象来的少，因为实质工资的降低还有失业率会导致家庭的收入减少。还有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库存过高，企业的营收也开始萎缩，获利会开始减少，所以企业的损益表就会承受压力。那另外第二个就是呢，利率一直在走高，所以资产价格就会下跌啦。这一次债券价格为什么下跌，矽谷银行倒闭就是因为这个因素。那这种情况会造成企业哦，面临借贷成本升高还有流动性的降低。所以罗比尼才会说，即使是现金因为 inflation 通货膨胀，你的实质报酬率也变负的。百慕达三角洲的第三个哦，罗比尼说的就是财务杠杆高的家庭或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对消费者来说，那就意味着你要还钱的利息增加了，不管是房贷、信用卡或车贷。那对企业来说，就是银行贷款。罗比尼把这三种危险比喻成百慕达三角洲。如果这个压力持续扩散，那家庭跟企业就会变成系统性危机，这就是他担心的哦。那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信心危机啦。信心本来就是金融行业正常运转的基石。从信贷市场看，预计呢会出现信用的紧缩，这会加速美国银行业信贷拐点出现不敢借钱给企业了，也会让联准会的决策更左右为难。从金融市场看啊，矽谷银行事件叠加 Credit Suisse 到德意志银行，所以风险真的有蔓延的趋势哦。美国次贷危机的传导链条是房地产，然后造成 MBS 价格大跌，然后 CDO 价格的湮灭，到金融机构的倒闭。而这一次呢，主要是利率上升，市值亏损，造成存款剧烈流出，所以流动性风险爆发，那就有所谓的矽谷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的事情。所以其实这种信心造成的一种挤兑也好啦，把钱移走也好，其实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哦。那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还觉得呢，诶，连 Credit Suisse 都会出事，那瑞士以前是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国家，所以国际货币体系的裂痕会加深。那瑞士如果被影响，代表什么？政府的 credit 也会被怀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大家也知道，这一次 Credit Suisse 会倒，是因为它的大股东之一沙乌地阿拉伯国家不愿意再投入救援的资金，这代表什么？你就算是瑞士，我也不相信啊。那另外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也引发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担忧，所以呢，其实我才会说我赞成 IMF Gjiva 说的这个世界正在分裂哦。那加上最近大家有看到各国央行在加大黄金购买的力度，那黄金价格的持续上升都代表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不信任，货币的多极化可能就是未来的重要方向。然后要注意人民币，还有中国的人民银行是唯一降息的，所以全世界的割裂在2023年会越来越严重。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又去做一些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总而言之呢，我觉得2023年整个黑天鹅跟灰犀牛开始往金融产业移动了，大家要特别注意。而信心这个东西是最难预测的，因为金融市场来自于信心作为基石，信心一旦倒闭，什么事情会发生谁都说不清楚啊。那第二则新闻我要讲的是台湾。全球经济呢越来越错综复杂，那金融连环报呢到现在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化。那我们看一看全球经济的状况。首先我要引述的是 Brookings 啊，它的标题写的是亚洲贸易正在面临转折。然后 Bloomberg 它的标题写的是随着全球需求降温，韩国早期的出口开始进一步下降。第三个是新加坡的南华早报，它的标题写台湾，台湾出口连续第六个月下降，中国购买放慢是主要的原因。真的，最近台湾的外销订单啊，还有出口已经连续六次的下降。除了国际景气不佳，大家更应该注意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整哦。那供应链重整跟区域分化是有关的，因为我讲过好几次，全球化已经一去不复返。首先啊 ，COVID-19 呢造成供应链的断裂。然后呢，欧洲美国是我们看到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哦。那疫情后呢，过度编重供应链的弹性跟韧性，造成你整个全球供应链从原来的 just in time 要变成 just in case。那这种情况对欧美企业来说，它就会重新选择生产供应链的合作伙伴。那遥远的亚洲的吸引力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嘛，所以台湾怎么可以不要小心？ 另外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订单移转哦，其实并不单是晶片手机，还包含了像皮革啦、橡胶、塑料、玩具，其实对台湾还是有影响，因为台湾并不是只有科技产业，对吧？然后呢，上述背景下，台湾的出口从去年九月就开始连续六个月下降，而且其中哦，如果大家有去看哦，对中国跟香港的下降幅度最大，理所当然。最后一点呢，就是 WTO 世界贸易组织对2023年全球贸易的成长预测也开始往下调哦。本来去年四月它预估是 3.4%， 那现在下调到大概只有 1%， 所以全球贸易的大贬停止成长哦，或者萎缩，各国的竞争会更激烈，台湾的企业压力会更大。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哦，去年1月1号生效的 RCEP 也会开始对成员国在今年产生效益。那台湾不是 RCEP 嘛，所以台湾其实针对这一点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啦。不过我觉得跟那个利率升息一样，也是今年会开始有效应哦。所以认真说起来，台湾经济成长哦，确实开始面临各种的挑战。那衰退的风险也很大哦。那去年第四季台湾经济成长率是负的哦。0.86%， 是2016年第一季以来第一次出现负成长。那去年的经济成长率也因为这样下调到 2.43%， 基本上没有保三哦。那今年的情况我看也不乐观啦。主计处呢，他就说今年经济成长下修到 2.12%， 未来若是出口继续低迷，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不但不及去年，可能会跌破2哦。那面对这么严峻的局势，我觉得台湾政府真的要有一些作为啦。那台湾当务之急到底应该可以怎么做呢？我有一些建议哦。首先你要特别去重视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不管政治怎么样哦，可是你经济的依存度经过过去20年真的是很强的。如果中国市场降温或者减少对台湾的进口，显示台湾呢经济一定会受到负面的影响。那如果没有足够的替代市场，绝非是以经济成长为代价降低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未来开拓中国市场，你要么是继续把中国市场做更好，你要么就赶快找到替代市场。那第二个就是你应该要评估哦，台湾的内需市场能不能成长。如果未来呢大家因为信心不足，我刚才前面一个议题谈到嘛，就金融风暴的这个压力，那内需也会减弱啊，那你怎么提振内需？发6000块就够了吗？不知道哦。那另外也应该要疏解通货膨胀对社会的影响。去年呢，台湾的通货膨胀率大概 3% 左右，导致实质经常性的薪资连续两年负成长。今年情况看起来也不好了。那如果年轻人觉得钱不容易赚，那当然会省得花钱嘛。那今年以来哦，各界对台湾经济最坏时刻已过都有相当大的期待。那正面因素包括呢，大家知道生成式 AI 热潮炒得很凶，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还有能不能融入全球的安全供应链，那中国解除清零，这都是属于比较正面的。但这些期待能不能落实哦，还是要看经济数据啦。那台湾经济呢，现在有五个问题，我觉得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过去两年不正常的高速出口没有办法复制。那疫情现在慢慢已经过去了嘛，全球商品的需求会降温，服务的需求会回升，所以台湾的出口从2022年下半年呢，长期往下走的均值要特别注意。第二个呢，去全球化力量肯定会拖累台湾的出口动能，所以张忠谋才会说全球化跟自由贸易已经死了这些言论哦。那大家也在他跟 Chris Miller 就是那个晶片战争的这个人的演讲里面看得到，他对未来其实是很 worried 的哦。那第三个，台湾的出口其实不是只有科技产业或半导体哦，还有其他产业都要照顾好。第四个呢，库存去化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做好，万一下半年的需求还是不好，那库存去化的循环就会延长哦。第五个，投资难抵高利率跟不确定的地心引力，什么意思哦？就是台湾厂商现在面临需求能见度不足，加上欧美央行接力调升利率，所以投资成本会越来越高哦。所以厂商的资本支出一定会变保守。上面这五点呢，我觉得都是台湾要特别注意的啦。那我有什么建议哦？我觉得全球格局真的在大变动，台湾的经济向上向下取决于政府能不能忙着总统选举之际，好好端出一些台湾破局的产业战略，赶快要端，不能等到选举完。选举完谁当总统都一样，如果整个全球产业局势已经定，那你台湾再做什么都来不及。所以全球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我希望这些总统候选人能拿出来啦，告诉我们全世界未来会怎么走，然后全球资本又会怎么流动，最大出口竞争对手正在做什么，两岸未来五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四个问题，我希望如果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各个党，你总统候选人确定了之后，一定要告诉我们这四个答案是什么，否则你企业受到影响，消费者就会受到影响，台湾的竞争力怎么会变强哦。 那照例，我今天推荐一下经济学人的这个封面故事哦。这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议题来到了全球政治外交的新变化哦。那你在封面设计上会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宇宙行星图，可是很特别是中间的恒星看起来是中国，因为有中国的国徽。旁边围绕的呢，代表俄罗斯、联合国、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这就是最近习近平正在串联的外交国家哦。那上面有一排补充的白字，围绕着习近平转的这个世界。在金融连环报还没有平息之际哦，经济学人把焦点拉回地缘政治，用了序论第一篇第七页、13页的 briefing 专文，中国板块第一篇第37页，还有53页的国际板块有10篇文章哦，要解析最近中国一连串的外交动作。那文章很大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不过我简单跟大家 summary， 文章一开始提及哦，对很多人来说，你最近看到习近平说话可能会有一些错乱哦。你譬如说这个礼拜习近平在莫斯科见了普丁，他满口就在说啊和平共处、双赢合作，这些以前美国最爱说的话，你发现变成习近平在做。可是他又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丁一起晚宴，普丁又被西方世界以战争罪在追捕。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怪哦？经济学人认为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在的习近平相信那个以美国为首、讲求规则和人权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他正在想把它转变成一个大国之间具有交易性质的交易系统。经济学人疾呼不要低估这个情况的危险性，更不要小看它对全球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那如果大家对这些地缘政治或者是最近中国的外交变化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还蛮值得一读的。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哦，过去一个礼拜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财经趋势。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或觉得内容其实还不错听，麻烦大家给一号课堂按个赞哦。我想大家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我们下个礼拜见。